我们现在呢就回到伯克夫的的系统神学导论。我们现在来看的那段叫做教义神学的观念，应该是这样称呼的。我翻翻啊，对，是在我们那个大纲里面的就是目录里面的第三章第三页的罗马字第三，教义神学的观念 A， 教义与教义学的关系，看到吗？因为我们昨天已经讲完第二章的，现在我们是在开始讲第三章，教义神学的观念 A， 教义 dogma 与教义学 dogmatics 的关系，然后一各种教义等等，找到了哈，大家知道啊，教义神学的观念。当我们讨论到教义的时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各项的教义的时候呢，很自然的我们就要问这些的教义与系统神学的关系。系统神学也称为教义神学或者教义学，所以呢，教义神学和教义的关系当然是很密切的。教义神学是来自教义 dogma 这个单数这个字，就是说教义神学所研究的就是教会所相信的整体的教义 dogma as a whole。 最普遍的观点乃是说呢，教义学的内容就是教义 dogma。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 dogmatics 教义学就是处理圣经里的教义真理，系统的来处理圣经里的教义真理，或者这样说，就是那些教会所承认相信的圣经教义真理。再说一次，系统神学所研究的就是教会所认信的圣经里的教义真理。系统神学看教会的教义是一个整体的，不单是合乎圣经的，而且呢是带有教会的印证的。不过在现代神学呢，施莱马赫的观点就不一样了，他不承认呢教义神学是来自圣经的，他认为教义神学呢不过呢他承认这个教义是教义神学的内容，但是那个内容不是来自圣经啊。教育神学呢乃是 the science of the doctrine professed by a Christian church at any given moment。 教育神学就是教会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历史时刻所相信的教义的学问当然他所讲的教义呢就是讲宗教经验的。那黎彻尔的观点也差不多Kaufman 呢这里伯克夫的书里面有一段德文的字我找人给我翻译成英文的。Dogmatics therefore deals with a given object, with Christian truth, which the church on the foundation of divine revelation believes and confesses. 和教义学所处理的就是某一个东西，某一个实体，就是基督教真理。也就是说，教会建立在神的基础之上。所相信所承认的、okay? 教会因为神的启示的缘故相信承认这些基督教真理教义学呢就是研究这些的。好了，下面我们来到哈纳克就是1900年前后的后期的自由派。但是呢哈纳克说呢，教会呢说这个教义与教义学之间的关系呢其实不诚实的。历史证明呢，教义其实是神学的产品，所以教会呢就隐藏了这个它的真正的来源。我们说教义的来源是神所启示的真理，因此呢是神学研究所最基本需要的。他说不是的，是倒过来的，是有了神学研究才有教义的。然后呢我们来看 Forsyth 这个巴特前的巴特派他说教义就是最后的启示，在一些原则上的宣称，就是上帝的伟大作为被宣告为被 被宣称为是真理。神学就是正在形成中的教义，教义就是福音的骨髓，是神启示的核心，因此呢是在圣经里面的。好，我们讲的这些都是准备我们要讲巴特的教义观。好，巴特怎么说呢？巴特说教义不是 dogmas 的学问，不是众多教义的学问 science of dogmas， 而是那一个教义的学问 science of dogma， 就是去研究dogma 是怎么样与圣经里所见证的神的启示是怎么样跟他同意的。因此呢神学是要研究，是要检视教义的。下面这段很重要，他不相信，巴特不相信 dogmas， 就是众多的教义呢是神学 教育神学的内容。虽然呢去了解他们呢借着教义学是很有帮助的。我再说一次，巴特认为呢教义神学呢不是众多教义的学问，乃是那一个圣经所见证的神的启示，就是我们要看 dogma 教义是否同意那个见证。那讲来讲去呢好像很混乱的。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兜圈子呢？那巴特，我这样直接了当的告诉各位，巴特不相信命题式的启示，记得吗？启示是神伟大的作为圣经不是神的启示，是神启示的记录。巴特不相信命题式的启示，因此他也不鼓励命题式的教义神学。既然圣经不是命题式的启示，圣经呢是那些非命题式的启示的记录或者见证。启示不是命题的，启示是大能的作为，是神的吩咐，神的呼吁，不是命题，不是教义。因此呢教义神学呢也不是以命题作为内容的。好，我们读下来来看巴特认为呢 dogma 就是那个圣经所见证的那个真理那个 dogma 单数的教义呢是信心的对象，就是说我们要相信神的启示。什么意思呢？不是相信圣经里面的字句，是相信那个神的伟大的作为。我们要回应，当神要压迫我们挑战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相信那个。但是巴特说他不相信 dogmas doctrines 众多的教义，就是我们信条里面所列出的教义呢，那些不是我们信心的对象，那些呢是教会信仰的表达。再来一次哈，基督徒要信什么？要信神的启示，神的大能的作为，那不是信圣经的字句不信圣经的真理。因此呢巴特不相信我们基督徒应当去相信教会的教条或者是神学或者是教义，因为那些不是信心的对象，而是信心的表达的方法。那所以基督教自从宗教改革以来呢常常强调教义呢是命题式的真理。他说这个呢是基督新教经验主义的产品，不是加尔文等等的意思。再来一次巴特说圣经本身不是讲命题的，圣经是神的作为，神的呼召，神的挑战。圣经呢是这些呼召挑战作为的见证而已，是人写的，有错的。因此我们的信心呢是要信神的作为，而不是信圣经里面的字句，也不是信神学或者教会所写出来的信条。好了， 那个神所启示的那个 dogma， 那个抓不到的那个东西，那个大能东西，是我们信心的对象。而人写出来的，教会所写出来的神学教义等等呢，你不是要你去信的，它是表达了你的信仰，而不是要你去信的。那因为它就是要绕过圣经是有命题式的教义，然后呢，教义呢就是把圣经里面的教义真理啊整理出来啊，他就是不要这个，所以他要兜圈子说，我们信的是那个神的启示，那不是圣经啊，是神的启示，是圣经所见证的那个启示。然后呢，神学教义等等呢，不是要你去信的，是表达你的信心。你假如认为 dogma 教义是要去信他的话呢，就是说，比方我们长老会，我们的牧师都承认相信威敏斯的信仰告白，在圣经的权威之下呢，是表达了圣经所教导的教义的一个总结啊。那我们每一个长老会的牧师都签这个这种的信仰的立场的。他说这些东西啊，是基督教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就是理性主义的产品，而不是路德加尔文的产品。那请记得巴特是康德和齐克果之后的一位伟大的神学家，所以他的思想呢是绝对受了康德和齐克果的影响的。巴特是一位存在主义者的神学家，所以他说呢，加尔文呢不是犟的，不是硬绷绷的，加尔文呢也是活在上帝的面光中，经历到上帝伟大的作为，经历到上帝这个信息。不过加尔文之后的加尔文主义呢，就把加尔文所经历到的上帝的大能作为呢弄成硬绷绷的理性的教义。言下之意就是说，你要了解加尔文的话，最好跟巴特的解释，你不要跟威敏斯的信仰告白、清教徒、系统神学的教科书，这些都是字句，是叫人死的。Okay， 叫人活的乃是说你面对面来领受神那个大能的作为，那个大能的呼吁或者是挑战。所以巴特不单把他的存在主义读进去他的圣经观或者启示观，巴特把他的存在主义读进去加尔文。加尔文呢，在巴特跟新正统神学家的笔下呢，就被涂为一个存在主义者。而加尔文主义就是后来的改革中，包括威姆斯的信仰告白了，就被涂为与这种活的存在主义式的与神生命中的相交所相反的冷酷无情的理性的经验主义。我再说一次哈，因为巴特对圣经的看法是负面的，圣经不是神的话，神的话是大能有力的。因为巴特对圣经的看法是负面的，对神的启示是正面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背后有这个存在主义，这个人抓不到这个真理啊，真理都是要靠经验的啊。因为他对圣经是负面的，对启示是正面的，他把这两个对立起来，因此他对加尔文主义系统神学看法是负面的。但是呢，他又制造出一个稻草人，就是存在主义式的加尔文。他对加尔文是正面的啊，大概呢，身为改革中牧师的他也不敢反对加尔文啊。那这个呢，就成为今天福音派或者是今天研究加尔文的学者的共同的看法。加尔文是很灵敏、很活泼的，他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是跪在上帝面前，在他的面光之中来写他的神学，来做他的解经的。但是加尔文死了之后呢，比沙，然后后来的德国的、荷兰的什么改革宗神学、圣乐神学，清教徒的什么威敏斯信仰告白呢，都把加尔文弄成叫人死的字句。这个就是他们所谓基督新教经验主义的意思， Protestant Scholasticism。那我说这个呢，是一个全球性的加尔文研究圈子的大阴谋。 也这是个大阴谋来的。他把加尔文说成一个存在主义者、巴特主义者。所以呢，我们可以听得到的一些的神学教授说，你要了解加尔文吗？巴特跟托伦斯，托伦斯就是最捧巴特的那个神学家，你要了解加尔文了吗？最好就是要读一读巴特跟托伦斯怎么看巴特，不然的话你不可能了解巴特的。你们都是收了什么基督新教经验主义的毒，所以呢你们不了解加尔文，你们都用了加尔文主义信仰神学的有色眼睛来读加尔文。加尔文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他是一个个人的信徒，跪在神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光之中，以敬畏的心来讲神恩典的福音的。那这样的说法呢，其实呢是要吸引你去研究巴特的神学，其实呢是带你离开加尔文的原意。你真的去翻开加尔文的书里看，他没有把在神面光之中这种的敬虔和系统的教义，它没有对立起来的，在它里面是完全的整合的啊。它是以敬畏祷告的心来处理教义，它的教义又影响到它的解经，所以它的解经牧会、它的个人的敬虔跟它的教义是一块的。那这个不是存在主义的信仰观哦，因为存在主义是不承认这种命题式的教义的，就是一条一条的教义的。在加尔文的书里面有的，但是不等于说他不敬虔。你写系统神还有博克夫这样子啊，一条一条的写下来呢，不等于就是说在神面前没有这个活泼的灵命。有活泼的灵命就不表示你不可以写很系统的教义神学。好，那这个是一个导论齁，教义与教义学呢，我们讲了斯莱马赫、尼彻尔、哈纳克、Forsyth 还有巴特的观念。那下面呢，我先读一些的标题给各位听哈。为什么我们有不同的教义呢？是因为信仰群体，就是教会的需要所产生的。第二，神学就是神学研究呢，很多时候呢是帮了教会一忙来形成教义的。第三，系统神学或者教育神学，它的内容的核心呢就是教会所承认的教义。那这个呢是教义与教义学之间的关系的三大点啊。第一，就是教义呢啊是因为有教会的需要，是从基督教会的共同信仰所产生的啊。希普尔是这样看的。改革中的立场就是说呢，众多的教义是来自圣经啊，教义呢啊，不单是因为啊人的理性需要，也是因为教会的需要。因此在什么情况之下会有教义的形成呢？就是在历史上有些的时段呢，是有很激昂的属灵生命，有很普遍的、很诚恳的对真理的反省，有很深刻的宗教的经验，教会深深的去思考圣经中的真理，然后呢，因为有教义上的争辩这个压力，教会又学习怎么更清楚的去看到圣经的真理，这样子某一些的信念就慢慢的成为教会整体的所拥有的。就是说教义呢是慢慢就属于整个教会，教会就有一些普遍的意见common opinion， 这样子呢教会很愿意去承认这些经过了反省所承认的教会呢情不自禁的要表达他的信仰。只有这些来自这个反省、信心反省、灵命这种活生生的土壤，来自这种土壤的才算是教义。 啊，所以教义的意思是说，不是一个神学家自己在房子里面啊想出来的东西，是因为这个时代的需要，有教会的反省啊，有争辩啊，有灵命的复苏啊，形成的。第二，神学呢，往往呢可以帮教会一忙的，因为神学家往往呢是教会的释经家、历史家跟系统神学家等等，所以呢他们呢很自然呢就是指出一个方向，怎么去形成教义的。那我在这里停一下，我们中国跟华人教会呢大概呢没有意识到呢教会一个教会的一个宗派是需要有不单单是训练传道人的老师们，一个教会群体比方说一个片一个面或者说一个宗派一个团契是需要有足够的同工去解释圣经，去做教会历史跟系统神学的研究，好叫教会得到这些的帮助，但是最后的责任是落在众教会的肩膀上，不是落在个别的神学家的身上的。那我们做一个很个人的应用好吗？因此各位来读神学应该不是为自己读的，所以你选读什么神学，去哪里读神学，应该不是因为你的需要我在旧约特别弱，所以我要去读旧约我在教会历史特别弱，所以我要修教会历史。那这个呢不是一个成熟的看法，不是因为你的需要，也不是因为你的喜好我喜欢教会历史，所以我多读一些教会历史，不是的，是因为你是教会的仆人，你读了圣经科、神学科、历史科、护教科等等你是为了能够更多的去贡献于你的教会，你自己所熟的教会或者是宗派，好叫这个宗派能够借着你的帮忙，是帮忙而已你不是主导教会才是主导。什么叫教会？就是众教会合起来，好叫你能够帮助众教会去解释圣经，去表达你的教会的信仰，去维护真理。所以我们是为了教会读神学，为了教会教神学，为了教会写神学的，而不是为自己的。光是有一个个人的呼召然后去读神学是不足够的，假如我们只有个人的呼召然后读神学的话，我们要慢慢的成熟长大，看到我们整个神学学习的过程是为了教会。因此读神学的不可能不爱教会的，做神学的不可能不爱教会。你可能因为爱教会而责备他，但是你的心是为了这个教会，你是这个教会的，是的，你是这个教会的批判者、评论者，但是你不要忘记你还是这个教会的成员，甚至服侍这个教会的牧者之一。第三，系统神学的内容呢，核心内容就是教会所承认的教导，因为神学家毕竟是教会的成员，所以教会所信的信仰肯定对你来说是你喜欢要接受的领导指导。神学家、牧师们、传道们呢，当然我们是很喜爱我们教会的信仰，但是呢你的学习、你的研究呢不可以仅仅限于自己教会的信条，你要读圣经，要有解经、圣经、神学、教义、历史。我在伯克夫的文字里面多加一句也要参考众教会、众宗派的信仰好叫真理能够更加的彰明所以你这样子整合了一个系统呢，你就要呈现，就要告诉教会，来帮助教会。好，下一段呢我们就要来到教义神学的定义，或者是教义神学研究的内容。那这里我们会从奥古斯丁开始来看很有趣的历代的系统神学他们的标题是什么， 新领神学研究什么的。那我们今天都理所当然的认为新领神学就是基础神学，就是研究圣经论、神论、人论、罪论、基督论、圣灵论、救恩论、教会论跟末世论。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早期教会到今天呢，经过走过很长一条路，下一节我们来看。